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一，修院及缺点。严谨的作息表。鲍斯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修院里的日子差不多常一样。译者按圣若望鲍斯高所写的回忆录，由尤琴谢里亚神父注释，于1946年在都灵出版，亦由译者译成中文，书名为慈幼会母院史。这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最初几个月的修院生活，最难堪的事就是生活单调，没有变化。每天作息的时间非常准确，分秒不差。在修院的一角挂着一张时间表，上面写着一连串的作息时间。时间表旁边放着一只铃，每到一个时辰，负责报时的就来摇铃。全院上下听到了那叮叮的声音，便一起出来，或一起进去，一起谈话，或一起静默，一起上课，或一起祈祷。修生们一进了修院的大门，第一个听到的教训就是钟声是天主的呼声。这样过的一天的生活当然很紧凑，甚或也很有趣。不过如果要一连八个月天天尝试过这样的生活，就会知道单调生活的滋味了。说起来也许有人会不相信，原来这个作息时间表还是国王加禄菲里泽所定的呢。当时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必须一律遵守，就是连王室的子弟也不得例外。那作息的时间是这样的：早上5点钟起身，7点钟弥撒，9点至12点上课午膳，下午2点至7点半做功课，晚膳，9点钟晚祷后就寝。主日上午有2台弥撒，早餐前有寻常弥撒，早餐后则有大弥撒。当时的储君菲道里奥·厄马奴埃雷只有15岁，在王宫里也要遵守这个作息时间。在修院里的作息时间与王宫里的不同之处，就是每天除了弥撒之外还有默想，念5端玫瑰经。进膳时不得谈话，要静听朗诵贝卡斯德所著的教会史，修士们轮流着在一座讲台上当众朗诵。饭菜很简单，为了生活而饮食，不是为了饮食而生活，这是一句常说的格言。那些年轻的修士们唯一可以稍微松弛一下这种紧张生活的，就是游戏的时间。鲍斯高神父在他写的回忆录时也提到了当时修生们怎样喜欢玩纸牌。他这样写道：虽然我不是一个玩纸牌的能手，可是由于我运气那么好，所以我差不多常赢。玩毕后我手中满是钱，可是看见我的同学因玩输了钱而显出沮丧的神情，我比他们更难受。再者，在玩的时候我这样聚精会神，以致后来无法祈祷或读书，因为我的想象不断地受着那些纸牌上的人像或数字的骚扰而不得安宁。为此在哲学第2年中，我决意以后不再参加这种游戏。他之所以要毅然做了这样的决定， 就是因为有一个修生也像他那样贫穷，却坚持要和他玩下去，意图赢回所输掉的钱。可是他越玩得多，输得也越多，结果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输光了，难过的几乎要哭起来。若望也觉得惭愧不堪，便把所赢的钱全部还给了他。从此他与纸牌完全绝交，绝无来往。鲍斯高神父对自己的慈幼会士关于玩纸牌也持很严的态度，他对他们说，这种游戏使人浪费很多时间，可是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学生身上，等我到了没有事做的时候再来玩纸牌吧。修院里的缺点。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若望鲍斯高逐渐发现修院里的缺点。第一个缺点就是他以前在新堡时所已经感受过的，即掌上远离属下，彼此隔膜重重。掌上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使人对之表示敬重，很少出现在属下中间。鲍斯高神父这样写道，院长和其他各位掌上只在放假离院和开学回院时才去拜见他们，除了去接受一顿责骂之外，谁也不去同他们谈话。不但如此，而且如有一位掌上偶尔在修生中间经过时，不知道为什么人人都左右远避，好像远避一头可怕的野兽似的。不知有多少次我想跟他们谈话，向他们请教，要求一个意见，解释一个疑难，却做不到。博多施德拉神父评论这个问题时这样写道，若望当时所要求的不仅是掌上正式的赞许，而且还是和蔼，就是他对掌上的爱所应有的反应。他的这种意愿就是希望在掌上和属下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相悦的气氛，建立共鸣和好感的关系。这种意愿清楚地显示鲍斯高神父的性格。为能产生这种共鸣的相互关系，鲍斯高神父认为从事教育工作者必须亲自是在学生们中间，这是一个不可或少的条件。他深信这个条件的必要性，甚至把它定为他所倡导的预防教育法的一个本质的要素。第二个缺点是在于某些同学方面。在修院里固然有许多德行出众的修士，可是也有一些危险的人物，有些同学说很不好的话，也有些同学竟然把邪恶的言书带进了修院。还有一件令若望觉得难受的事，就是禁止修生们多次领圣体，只有在星期日或其他特别的大节日上才能领圣体。谁若愿意在平日领圣体的，就必须犯一次愿规。早上，当排着长长行列的修生们静静地走进饭厅里去进早膳时，有人避在一角，前往附近的圣菲礼堂去领圣体。这样，为了领圣体，就要守大斋直到中午。利用这个方法，我能多领很多次圣体。我有理由可以这样说，这是培养我的圣招最有效力的食粮。